书第四章，我们先来读第一到第六节，好吧？我们可以一起开声来读好吗？意思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真理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主，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咱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接下来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养分，来不断的成长，叫我们不断的把信心仰望在基督身上，叫我们知道你所召我们的这样的恩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之前讲到了整个上一次讲到保罗的祷告，对吧？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那到了第四章这里呢，是整个书信的一个转折点。那保罗从他前面开始论述这个他的要讲的一些教义，要为圣徒的祷告等等，然后到了第四章这里面他转向了这个劝勉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从这个陈述式转向了命令式。你接下来会看到保罗他给出了很多的这些的命令这是保罗常见的一种的书信的转折。你可以看到，例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转折的。他在这个转折的时候他一般都会用一个词中文一般翻译成劝但是这个中文翻译的比较温柔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语气，但是实际上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在英文翻译成是 urge， 对吧？中文一般觉得比较好的翻译是叫敦促，或者叫命令，或者叫要求这种。这个词一般是用于上级对待下级的时候会用这个词你可以在一些古代的文献里面发现皇帝用这个词去给出一个命令的时候会用这个词，不是很常用的词。这个词代表的是保罗他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威性非常强烈的一个口气。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书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他会先花一段时间去讲福音，讲福音到底是什么，讲耶稣基督的恩召，讲耶稣基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这样的爱，所以他先讲福音，然后他会转向这个劝勉和这个命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保罗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
没录
音。我有在录。保罗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但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或者道德主义者。他对基督徒的劝勉的道德的教导不是单纯的道德教导， 他一定是先基于福音的事实来教导，所以而且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福音的这个他之前所描述的福音，他永远是回到不断的回到福音去寻找这种的道德力量。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教会里面的讲道的教导往往是缺乏了这种福音的这个根基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道德劝勉这方面但是你看保罗的道德劝勉是福音式的，是有这个福音做根基的。那保罗的这个权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保罗凭什么会可以这样说，用这个词说我要求你们，我敦促你们他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这里面给自己增加了一层描述，他说我是什么，他怎么描述自己。对，在这里面英文也没有翻译出来，其实他在这里面他说了一个他不需要用的词，而这个词就是我，他重复说了一次我。那在希腊文里面和在这个意大利文就是同样的一个语气里面，因为动词的变位是那里面含有这个来欢迎请坐自己找凳子。每次你们来的时候我都要讲一遍那个意大利文的语法。先来了之后发现这个是一个意大利语课，不是茶经。对，比如说同样一个动词，是吧？落，这个是我们学希腊语的时候，这个是希腊语的paradigm， 就是你要用这个字来记所有的这个变位，对吧？这个是I lose， 我释放。然后呢，到这变位了之后，就变成了你释放，这个是单数的。那这个是他，是吧？所以就是说，就变成我们。所以你看到它动词写出来的时候，它这个变位里面就含有了这个人称代词。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动词的样子，你就知道哦，这个是我，所以你不需要人称代词。所以在希腊文里面，正常说话的时候是没有人称代词的。这个也是在意大利文里面也是这样。法文也是，就是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都是这样。它不需要人称代词，但当一旦你用了人称代词的时候，你是在强调这个人。所以当你说我释放的时候，你是在，如果你用了我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你是在强调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了他用了我这个字，这个是希腊文里的我字，他这里面说因此我，所以你要我这个为主被囚的，我劝告你。所以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保罗似乎是在暗示他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权威来敦促这些基督徒，是因为他是为主被囚的，因为他是一个囚犯，所以他有这样的权利来对这些基督徒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因为通常来讲 是权位高的人向权位低的人下达这样的命令和要求，而一个囚犯其实是一个位置更低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他之前为什么要花那么一段时间去解释他为什么被囚。还记得之前 我提到在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刚开始说到他是被囚禁的时候，他的语法断了，然后他去解释他自己为什么被囚禁，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解释。他解释的一个最中心的思想是，他说这个是我从上帝得到的护照，我是上帝亲自用启示告诉我福音，然后我做了外邦的使徒，然后因为我为外邦人做了使徒，我现在被囚禁。所以这样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会把他作为一个这个囚犯的身份，他甚至把他抬高到，甚至他可以去自夸。他说还记得在另外圣经新约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如果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话，我夸我的软弱，对吧？我夸我是被囚的。因为他的被囚禁的事实恰恰就证明了他有这样的权威性，因为他从上帝领受了这个护照，他从上帝领受了这样的福音的启示，所以他可以有这样的权柄这样说。很有意思的是，应该是在哥林多后书，对吧？保罗在那里说，你们喜欢那些这个 super apostle 超级这个使徒，对吧？当时有很多这些假使徒来到这个哥林多，给他们宣扬这些其他的道理。然后保罗说，你们跟随这些假使徒，他们向你们夸口什么，我照样都能给你们夸口，因为哥林多你知道是外邦的地方，对吧？在希腊的这个境界，所以当这些信徒信主了之后，突然有一帮是从这个犹太地区来的这些教师，哇，这犹太人，哇，他们懂旧约，他们懂这些，所以他们就开始给他们讲旧约的律法，对吧？讲的天花乱坠，然后要做着啊，这些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啊，保罗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些。然后哇，要行割礼，哇，要不能吃猪肉，哇，要不能吃猪肉，哇，好多好多东西，哇，这样我们可以变得更圣洁，对不对？然后在加拉太也是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保罗就说这个，他们你们欣赏他们什么？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他们是我还是便雅悯支派的，然后我还是法利赛人。他们守律法守得好吗？我曾经守得比他们更好。然后他接下来又说，我现在说话像一个疯子一样。他在那里面说，保罗去读那段。他非常非常有意思，说我现在说话像一个疯子一样，我如果他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有比他们夸口更多的地方。我怎么被犹太人总共打了多少次，对吧？五次，一次40下少一下，对吧？我为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受了这么多的苦，做被囚的，忍受饥饿，怎么样。他说我要夸口，我跟你讲这些是我可以夸口的。他我会讲一个人怎么可以为这些事情夸口。我说今天你想要炫耀自己的话，你会说什么？你会说自己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对不对？这是年轻人，对吧？找工作的时候，竞争的时候，对吧？你的学历，你的教育背景，你的或者你的家庭背景，或者你的财富，或者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保罗说，我夸口的时候我夸这个。他们那些假的使徒，他们为福音受了什么 什么苦，没有受过任何的苦。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之后，享受的都是这些外邦人对他们的奉承，享受的都是掌声鲜花，但是我夸这个，所以这个是我的权柄的来源，就是因为我是真的从耶稣基督领受这个福音。然后他接下来他奉劝这些信徒有三件事，他的这个劝告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我认为是跟他前面的祷告的三句祷告是相呼应的。首先第一个，他劝告他们，从第一节半下半这边，他说你们要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这里面有一个断句的问题，谦虚和温柔是跟着行事为人走的。对，第四章行事为人，所以在这里面应该比较好的翻译是，我劝你们，对吧，以谦虚和温柔来行事为人，好叫你们这个与蒙召的这个恩召相称。所以这个谦虚和温柔是跟着这个行事走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劝告。第二个劝告呢，他说用忍耐的心在爱中互相的宽容，这是他第二个劝告，也就是说第二节的后半部分。然后他的第三个劝告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里面的合一。那这段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我打算把它咱们一点一点来看啊。首先第一个是断句的那个问题，他的第一句劝告是，哇，你就把这个都总结成动词，对吧？这就是行走，或者叫行事为人。然后他的第二句劝告，我们可以说要以这个相称的方式来行事为人，对吧？这是他的第一个劝告。第二个劝告呢，就是彼此的宽容，对吧 ？Bear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在爱中彼此的宽容。第三个劝告呢，他说是保守合一。这三个我说刚才说是跟他前面的祷告的那个三句祷告是相对应的，而且他前面的第一句祷告是什么吗？三章的第16-17节，他祷告的说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对吧？记得吧？这个是针对的是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这个第二个呢，第二句祷告是三章的18-19上半部分，那这是说他祷告说让他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对吧？然后第三个祷告他说的是 第三章的十九节的下半部分，就说是被充满，被上帝的丰盛所充满。我有几个常用的缩写的标记，像这个等于上帝的意思，这个等于。如果我缩写的话，你们可以知道我在写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彼此是相互呼应的。当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说里面的人指的是什么？重生的生命，没错。这个重生的生命更用更。用从末世观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对，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末世的生命，也就是说新天新地当中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里面的人强壮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强壮的行走啊，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这个恩召相称。所以我们蒙召的恩召，这里面就是这个圣灵召我们向往这个新创造的这样的呼召。那我们当我们更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爱中彼此的宽容。这我们到时候会慢慢一点一点来讲。还记得这句祷告，我们被上帝的丰盛所充满的这句话所体现的这个画面，就是上帝荣耀的云充满这个圣殿的这种画面啊。所以我们是新的圣殿啊，当我们被上帝的丰盛所充满的时候，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个在圣灵里的这种合一。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需要展开来讲。首先他说，你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也就是说，他在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蒙召的恩，这里面翻译成恩，其实就是蒙召，应该是 the calling which you were called， 所以应该是蒙召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那这个呼召是什么？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听到大家谈论呼召的时候，往往大家讨论的是特殊呼召，也就是说你呼召，比如说你要做牧师，或者你要做全职的传道人，你要蒙召做这些特殊，或者做长老、做执事，这些特殊的呼召。但是当我们过多的去讨论特殊的呼召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忘记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那这个呼召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vocation， 就不是说你的工作是你的呼召啊，比如说上帝呼召我做牙医，或者上帝呼召我做教师，上帝呼召我做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个 vocation 也是我们谈论呼召的时候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同样的呼召，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呼召。那你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呼召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呼应在这个他的第一句祷告上，而且我们也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他说你们要以谦卑和温柔的心 来行事为人，因为这个跟我们真正明白这个护照有很紧密的关系。上帝给我们这个护照到底是什么护照？有一些想法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上下文，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上下文。看他在第四节里面又提到了护照的问题，他说你们正如你们蒙召被护照有一个指望，有一个 hope， 这个所以这个护照的本身是护照我们进入到一个盼望当中，进入到一个指望当中。那有没有想过这个再联系整本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之前查过的，如果你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看到了保罗在那里面的祷告，他说我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看到这两个概念，呼召和指望，也就是 calling 和 hope， 在这里面又出现了。那这个 calling 和 hope 这里面指的是什么？这个指望是什么？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对吧？所以在那里面，那个我们蒙召的那个进入到那个盼望，是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在新创造里面，上帝所赐给他百姓的基业的那个盼望，也就是新天新地的盼望。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盼望新天新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护照。如果今天做基督徒有什么护照？今天做基督徒的护照就是上帝让你每一个主日来到上帝的来到教会里面听道的时候，那个道会让你不断的把这个盼望更加的加深。那个如果你听一篇道之后，这篇道让你没有更加的向往新天新地的话，这篇道没有做到他该做的，或者说也不一定是每一篇道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十年二十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哦新天新地是什么的话，那个讲台的失败，我觉得，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进入这样的盼望，这是保罗最富有激情的一个地方，这是他最激动想要告诉所有人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说：“那时，这指的是外邦人，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在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呼召是进入到这样的指望当中。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没有领受这个护照的时候，我们 我们没有这样的对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们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要走向什么地方，但是当上帝呼召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之后，上帝就把这个盼望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终点是哪里，我们知道那个是我们应该往前看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是